1986年2月21号，一个中国的传奇间谍死在了美国监狱。他是一位63岁的华裔老人，死的时候他头上套了一个塑料袋，袋口用鞋带扎紧。法医后来确认死因是窒息，官方结论是自杀。他叫金无代，在这之前的37年他一直为美国情报系统工作，在中情局就有29年，做过翻译、分析员和档案管理员，看上去很普通，但他拥有中情局的最高安全级别许可，能接触到美国政府最机密的情报。这37年他把自己看到的东西一点一点传回了北京。联邦法院的庭审记录显示，朝鲜战争期间他以联合国军翻译的身份把联合国军战俘营的地址提供给了中国。越战期间他把美国政府的对越态度，甚至什么时候打什么时候撤，提前告诉了中国和北越。70年代他把美国总统尼克松希望和中国改善关系的意图提前传了回去。金无代后来在法庭上说，我提供了美国方面愿意修好的情报，毛泽东才做出了邀请尼克松访华的重大决定。他是中共打进美国情报核心最深的一颗钉子，甚至有人认为他对美国造成的损失超过了此前所有被侦破的间谍的总和。判决是在1986年2月7号下来的，17项间谍罪和逃税罪全部成立。不过金无代对于自己的间谍行为无怨无悔，他在法庭上说了一句话，法律上是错的，道义上是对的。然而判决下来后，他托妻子去香港取存款，结果发现账户已经被北京冻结了。他托妻子去找邓小平，希望中国政府出面谈判把他换回去，但北京的回应是，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说，金无代事件是美国反华势力编造的，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向任何国家派遣过间谍，也不认识这位自称是中国间谍的金无代先生，他被彻底抛弃了。死前两天他还在接受媒体采访说了这么一句话，人员出了事情，结果就一句我根本不理，这种人情上说不过去，这个国家不负责任，不会永远不负责任，对不对？两年后他死在牢房里。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来了，一个在美国情报系统隐藏了37年的间谍怎么突然就被抓了？讽刺的是，不是美国方面抓住了他马脚，而是自己人把他给卖了。这个人叫于强生，中国国安部北美情报室的司长，金无代的直属上级，红二代出身。1985年于强生用赴港探亲的名义辗转叛逃美国，把金无代的资料交给了 FBI。 FBI 其实早就在1982年开始监视金无代了，但证据不够没法起诉。拿到于强生带来的档案之后，证据链才算完整。中国情报部门能把间谍埋进中情局几十年，却防不住自己人的叛逃和出卖，这不是偶然事故。中央特科，1927年10月12号的上海，国民党军队和青帮武装同时出动，对中共地下组织展开了大规模的清洗。工人纠察队的驻地被包围，工人女婿被逮捕，枪声从凌晨响到了天亮。三天之内，上海街头的尸体就超过了300具，被捕的有500多人，失踪的有5000多人。这只是开始，接下来的几个月，国民党清党的浪潮席卷全国，中共的党员人数从5万多人骤降到1万人左右，中共当时的处境堪称灭顶之灾。更要命的是，中共当时根本没有自己的情报系统，在这之前，中共在安全和情报方面完全依赖共产国际和苏联顾问，但那都是苏联人，对中国是两眼一抹黑。这导致中共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完全是懵的，跟瞎子一样。中共高层意识到这个局面必须改变，而且要快。1927年5月，周恩来出任中央军事部部长， 随后就在军事部下面成立了特务工作处。这是中共最早的安全情报机构。到了同年11月，特务工作处在上海正式改组为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科，由周恩来直接指挥。周恩来之前不是情报人员，所以中央特科从一开始就是学的苏联。苏共一直有搞秘密警察的传统，1917年列宁建立了契卡，后来不断改组升级，先是格博乌，后来是 NKVD， 也就是臭名昭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斯大林大清洗的具体执行机构。虽然这三个名字换来换去，但它有一点一直没变，那就是把对内肃反和对外情报放在同一个系统里，而且对内肃反的工作才是最核心的，先保证党内纯洁，再谈外部情报。在苏共看来，内部的敌人永远比外部的敌人更危险。周恩来成立特科之前就专门学习了苏联这套搞秘密警察的方法，而且共产国际的顾问还直接参与了特科的组建，几乎是把苏联秘密警察的那一套直接照搬了过去。当然中共特科也有一些自己的本土特色，这跟在上海的特殊性有关系。上海是什么地方？租界、帮会、地下钱庄、秘密社团，各种势力全压交错，在这个环境里做地下工作不可能不碰江湖。特科分四个科室，总务科管后勤和经费，经费来源有两块，一块来自共产国际的拨款，另一块来自特科自行的筹款。自行的筹款的花样就多了，其中就包括绑架上海的富商，勒索赎金。此外，总务科还负责替被捕的党员打通关节，通过贿赂或者法律途径把人捞出来，任命时就被他们成功保释过两次。情报科呢，负责渗透国民党和租界当局，科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陈赓，再后来由潘汉年接任。这个科室的核心工作是把自己人打进敌人的系统里去，从内部拿情报。行动科对外叫红队，内部叫打狗队，科长一开始是顾顺章，主要工作是暗杀叛徒和消灭威胁，偶尔还会搞一下营救的事情。他们后来就结过囚车和法场。交通科负责密码和无线电，维持与共产国际和各地苏区的联络。这套架构没有现代情报系统的分析部门和战略研判团队。当时中共党中央就在上海，所以他的核心任务其实只有一个，让党的领导层活下去。虽然中共特科一开始表现得很暴力，暗杀行动令人闻风丧胆，但特科真正厉害的地方其实是潜伏。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他们后来被称为龙潭三杰。这三个人同时潜伏在了国民党特务系统的核心位置。钱壮飞是国民党特务头子徐元贞的同乡和中学校友，凭着这层关系，他爬上了徐元贞机要秘书的位置，完全掌握了国民党特工组织的电报密码本。他进去之后又把李克农和胡鼎两个人也引了进去。李克农被派到上海掌管徐元贞在上海的特工秘密总部，胡鼎原本是个电影明星，加入了中统之后，徐元贞让他在南京和天津搞通讯社，作为国民党的特工据点，但后来实际上完全变成了中共据点，等于是在拿国民党的钱养中共的特务。中共苏区后来前几次反围剿之所以能打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钱壮飞秘密复制了那份最高级别的密码本，让中共提前掌握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部战略部署。1931年3月，行动科负责人顾顺章接到了一个任务，护送张国焘和陈昌浩前往鄂豫皖苏区。任务完成之后，顾顺章没有直接回上海，而是去了武汉。他在武汉勾搭上了一个女人，因为缺钱居然化名跑去汉口的新市场游艺厅登台表演魔术赚外快。顾顺章这么干一点都不奇怪，他以前就是个工人， 后来加入过青帮，练过武，成了帮会分子后，又跟共产党搭上的，在各种工人运动中很活跃，迅速上位。但骨子里他江湖气非常重，瞎骗、玩女人、打老婆，样样都有。然而1931年4月24号晚上，台下的观众里有一个人认出了他，那个人叫尤崇新，曾经是顾顺章的下属，后来叛变了。他当晚就把消息报给了国民党汉口侦缉处的处长蔡孟坚，当天晚上顾顺章就被抓了。有意思的是，没有严刑拷打，也没有威逼利诱，一被抓顾顺章立刻就叛变了。这不是因为被抓慌乱中做出的决定，而是早有预谋。后来特科在他妻子的房间里搜出了一封信，是他亲手写的，收信人是蒋介石。信里说，如果蒋介石相信他，他可以把共产党从中央到支部的一切组织关系全部交出来。这封信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写的，一直没有寄出去，却放在妻子的家里，显然是有一天备用的。顾顺章在特科是专门负责处理叛徒的，没人比他更懂这件事的后果。这也说明叛变的念头在他的心里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顾顺章在汉口提出了一个条件，要见蒋介石才肯开口，因为他知道南京的特务系统里有中共卧底，不敢让消息扩散出去。但汉口这边的人太兴奋了，抓了这条大鱼还不得赶紧请功。蔡孟坚立刻给上司玄真发了一封密电，通报了这件事。历史就因为这么一个小细节拐了一个大弯。徐恩珍不在，接受这封电报的是机要秘书钱壮飞。钱壮飞一出电报，当天晚上就通过李克龙把消息传给了上海的特科。周恩来连夜启动了紧急转移，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全部搬迁，所有和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干部全部换了住处。顾顺章知道电报已经发出去的那一刻，跺脚长叹，抓不住周恩来了。但周恩来的转移不可能做到滴水不漏，顾顺章知道的实在太多，而且有很多基层联络线和交通员连周恩来自己都不完全掌握。最终仍然有800多人被捕，20多个地下机关被破获。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也在顾顺章的配合下被捕，堂堂中共总书记居然也当场叛变，而且还多次下跪求饶，但没用，两天后就被枪决。周恩来后来气急败坏地评价向忠发，他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其实顾顺章一叛变，中共就立刻展开了对他的报复行动。顾顺章被国民党保护了起来，杀不了那就杀他的家人。周恩来亲自指挥了这次行动，在一个晚上，行动队冲到顾顺章家里，顾顺章的家人、佣人以及凑巧在场的客人都被绳子勒死，尸体没有公开处理，而是分散埋到了上海其他几个地方。几个月后，租界巡捕房挖出了尸体，案件轰动上海。当时在场唯一能活下来的只有顾顺章的几岁大的女儿顾立群，被送走寄养。死者里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人，周恩来的救命恩人施利。施利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学生，哥哥是国民党将领。4月2日时，周恩来一度被捕，正是施利借着哥哥的关系把他救了出来。可那天施利偏偏也在顾家，因为他认识周恩来，所以更不能活，最后也被勒死。顾顺章这个人江湖出身，心狠手辣，应变能力极强，他能坐上行动科长这个位置，并不是因为坚定的信仰共产主义，靠的是自己一身的江湖本事。特科刚建立，选人的时候看的是能力胆量，能不能在最危险的环境里生存下来，这种标准就会让顾顺章这样的人脱颖而出。但事实证明，越是能在各种环境里都适应的人，对信仰的依赖就越弱，对信仰的依赖越弱，在足够大的压力或者诱惑面前就越容易叛变。 这种性格导致顾顺章最后在国民党那里也没能善终。几年后，他因为私下筹划组建新共产党，被国民党秘密处决。尽管周恩来灭了顾顺章全家，震慑了很多人，但恐惧只能制造暂时的服从，不能制造忠诚。这个用人上的矛盾，特科一直没能解决，甚至中共建政后的国安部和习近平时代的国安委也没有解决。严时代的黑暗遗产。1934年长征开始，中共中央离开了上海，特科也就随之瓦解。长征结束之后，中共在延安站稳了脚跟，外部的压力还有，但比起在上海时随时可能被一网打尽的处境，延安已经是相对安全了。这个时候中共打算重建情报系统。1939年2月，中央社会部成立，部长康生。为什么选康生呢？因为1933年康生被派去了莫斯科，一待就是几年。那几年里，斯大林正在酝酿大清洗， NKVD 开始系统性的肃清人民的敌人。康生在莫斯科接受了 NKVD 的训练，把他的运作方式看得清清楚楚。抓人不需要证据，怀疑就可以抓，后面也不需要走审判程序，通过严刑逼供，一个人的供词顺藤摸瓜就可以牵出一大批人。大清洗的目的并不是找到真正的敌人，而是让所有人都活在恐惧中。恐惧本身就是非常好的控制工具。1937年回到延安之后，康生带回来的已经不只是某种具体的情报技术，而是一整套用恐惧控制党员的流程。中央社会部的责任定义和特科时代相比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特科的首要任务是对外渗透国民党，保护中共高级领导，对付外部敌人。中央社会部的首要任务被康生定义为发现内部敌人。这是一次性质上的根本转变。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展开。整风本来是一场思想统一运动，目的是清理党内的各种路线分歧，确立毛泽东的领导权威。康生等的就是这个机会。1943年他在整风运动的框架内发起了抢救运动。名字听起来像是在抢救那些误入歧途的同志，实际上它是一场大规模的内部审查，目标是清查潜伏在延安的国民党特务和托派分子。现实中延安当然没有那么多特务，但这不妨碍运动的展开。这年4月的一天，康生站在延安八路军大礼堂的台上，指着旁边站着的四个人，对着台下上千名的干部说，这几个月我很忙，白天开会，晚上捉鬼。他所谓的鬼指的就是特务。被指责的第一个叫张克勤，胸口挂着一朵大红花。红花是因为他坦白了，他承认自己是特务，配合了审查，于是被抢救回来，成了模范。接下来他被带到各个机关学校现身说法，告诉所有人坦白才是唯一的出路。康生把这叫做抢救失足者。从这一天起，延安的每个人都必须时刻自证清白。康生抓特务的逻辑非常简单粗暴，凡是从国统区来的知识分子都有嫌疑，凡是曾经被国民党抓过又被放出来的他更有嫌疑，凡是在白区做过地下工作的同样有嫌疑，因为能从敌人手里活着出来本身就说明了问题。至于怎么查，他的办法是让所有人写自传，刚来边区时写的自传，整风时写的自传，到反省机关写的自传，把这三部自传一对照，找矛盾点，找漏洞，只要有出入就是有问题。绝大多数时候根本没有真正的特务可以招，这怎么办？那就继续逼，搞逼供信，逼到对方承认自己是特务为止。先是打疲劳战，几天几夜不让睡觉。有记录显示，边区保安处有人被连续审讯长达15天15夜，只能站着或者坐矮板凳，腿肿了也不许动。然后是直接打， 捆绑吊打拳打脚踢。仅关中分区的一个县统计，运动中使用的肉刑就有24种。县委书记、区委书记基本都要亲自上阵动手打人。再之后还会搞假枪毙，选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把人五花大绑拉到野地里，枪响了，子弹从耳边飞过没打中，为的是让人精神崩溃开口招供。比如原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张维珍就这样被拉出去过。此外还有恶犯，边区保安处有特制号监房，专门关顽固分子，每顿只给半碗饭，有人被饿了一个多月。在这些手段下，绝大多数人最终都会开口承认了，就暂时过关，压力就稍微松一点。问题是你承认了自己是特务，接下来审讯员就会问你的同伙是谁，可你根本没有同伙，但你不交代，审查员不会放过你，继续刑讯逼供。于是很多人开始编，把认识的人的名字都说出来，随便拼凑一下就成了一条特务关系链。而被供出来的人再被拉出来逼供，再扯出另一批人。康生把这个方法叫做老鼠战略，也就是用一个人为突破口，逼他咬出其他人。延安解放日报100多名工作人员最后被认定为特务的占了 70%。 陕甘宁边区治安科学院连补习班里的中学生都没有幸免，最后挖出了70多个特务，其中有不少是十几岁的孩子。绥德师范全校总人数里最终被打成特务的占了 73%。 有一个陇东地区的县长被评供模范干了好多年，进整风学习班之后不堪逼供，用皮带挂在厕所的树上上吊死了。而仅延安一个地方因为这场运动自杀的就有50-60人。康生有一句话当时在延安广为人知，审查工作宁可错杀不可放过。这句话和 NKVD 的负责人叶若夫在莫斯科说过的话几乎一模一样。当时整个中共统治下的根据地人人互咬，就像大号的精神病院一样。抢救运动后来是在苏联的干涉下被叫停的，结束之后毛泽东在大会上承认，我们杀了一些人，杀错了。然后呢，没有然后，没有追责，没有补偿，没有制度清算。一句杀错了，这么大的一场悲剧就轻描淡写的过去了。真正留下来的是康生从苏联带回的那套内部清洗方法，此后中共历次政治运动都是用的同样的方法。而且这次运动开了一个非常糟糕的先例，那就是中共的情报系统可以因为政治需要随时调转枪口对着自己人。从此之后中共的情报系统就再也没法真正独立于政治运动之外了。之后的每一次政治风暴来临，它都会是最先受影响的机构之一。真正高光，当然延安时代中共的情报系统也不只是光忙着搞内部清洗，在重庆还有另外一套完全不同的情报网。这个情报网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叫阎宝航。阎宝航的公开身份是蒋介石行营参议、国民政府军委少将参谋，在国民党上层社交圈里他人缘非常好，他和蒋介石、宋美龄都有交情，宋美龄送过他一辆福特轿车，他还是张学良的多年挚友，和其他各路军政要员也能坐下来喝酒说话。1941年6月的一个晚上，重庆的一场国民党高层酒会上，阎宝航跟于右任和孙科聊天时得知了一个消息，德国准备进攻苏联，时间就在最近。酒会结束后，阎宝航当晚就把消息传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在6月16号电告延安，中共中央随后把情报转给了莫斯科，而德军对苏联发动进攻则是在6月22号。阎宝航其实从1937年起就是中共地下党员了，介绍他入党的是周恩来，全党知道他真实身份的只有4个人。1944年阎宝航又做了一件更大的事， 他从国民党政府那里获取了日本关东军的整套情报，然后转交给了苏联。1945年，苏联对日本开战，8天之内就打垮了日军经营10多年的关东军防线。这份情报是重要原因之一。后来，苏联驻华武官罗森见到岩本航，说了一句话：“你的情报工作第一，斯大林同志知道你。”1995年，叶利钦签署命令，把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章授予给了岩本航。然而，这样一位传奇间谍的下场，比很多敌人都还要惨。1967年11月，岩本航被逮捕，罪名是东北帮叛党头领反革命集团成员。1968年5月的一天，他死在了青城监狱，死因是在一次深夜提审的时候被人从背后踢倒，昏迷了过去，送到医院就死了。江青在他的死亡报告上批示，不通知家属，不留骨灰，不留遗物。而这个过程中，亲自发展他入党，跟他单线联系了30年的周恩来，从头到尾没有给他说过一句公道话。如果说岩本航在国民党内部的收集情报靠的是强大的人脉，另一个中共传奇间谍郭汝瑰则靠的是自己的军事才华和个人极度的清廉。郭汝瑰是黄埔五期出身，后来又去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进陆军大学，三重履历在国军里是顶尖的配置。淞沪会战期间，他作为代理旅长守阵地，8000士兵打到最后只剩2000，阵地也没丢。他在上战场之前给陈诚写了封信，说若阵地犹存，我当生还拜见军座，若阵地失守，我必血染疆场，他日抗战胜利，将军陈舰过吴淞口，若见波涛如山，那便是我魂归来见。陈诚把这封信留着，郭汝瑰活了下来，从此就成了陈诚的人。后来他又得到了白崇禧和何应钦的赏识，一路升到了国防部作战厅长。这个位置至关重要，因为国民党许多大战役的作战计划都要从这里出去。郭汝瑰其实在黄埔军校的时候就已经偷偷加入了中共，从1945年起他重新和中共接上了线。他有8本日记，里面记录着跟中共联络人的密会多达200-300次。有他在，国军的每一次重大作战计划都被他传给了中共。1947年孟良崮战役前，中共根据郭汝瑰送来的情报提前设下埋伏，这一战国军王牌74师全军覆没，抗日英雄张灵甫战死。淮海战役前也是他把国军的江防计划和徐州的兵力配置全部送到了中共手里，甚至连淮海战役的具体作战方案也是郭汝瑰本人拟定的，方案还没有下发到前线，毛泽东已经拿到了。郭汝瑰非常有军事才华，但他在拟定作战计划时忽悠蒋介石在徐州附近决战，让国军被包围陷入绝境。这种方案连抗日名将邱清泉都气得大骂，你这部署跟项羽在垓下送死有啥区别？后来邱清泉果然战死。国军将领里最早对他起疑的是杜聿明，他有一次去郭汝瑰家，进门就愣住了，堂堂国防部作战厅长，客厅里的沙发都有补丁，没有任何一个在这个位置上的国军高级军官过这种苦兮兮的日子。杜聿明一回去就去找蒋介石说郭汝瑰有问题，他的理由是这么清廉指定是共谍。蒋介石听了非常生气，说革命军人为何不能清廉？但他还是派了蒋经国去看一看。蒋经国选了一个晚上，没有提前通知，直接上门。他看到的是桌上摆着几盘素菜，没有酒，郭汝瑰一边啃着萝卜一边对着地图研究战术，看不出一点国军高级将领的排场。蒋经国回去后对蒋介石说，郭汝瑰两袖清风，堪为楷模。蒋介石彻底打消了疑虑，1948年他把郭汝瑰升为了少将。后来有人回忆，郭汝瑰当时保持清廉确实是他本人的性格，他之所以投中共也是看不惯国民党的腐败，当然这也成了他的保护色。1949年国军三大战役连败， 蒋介石打算退入西南，郭如圭主动请缨去四川，蒋介石给了他第72军军长的位置和武器弹药。结果同年12月，郭汝瑰就在宜宾率部起义，蒋介石到了台湾才回过味来。郭汝瑰1995年才公开了自己的身份，还写了回忆录，那一年他88岁。1997年他在送女儿去机场的路上遭遇车祸，死于重庆，享年90岁。但这样一个对中共打败国民党至关重要的人，在这之后的几十年，他在中共治下的日子并不好过。中共建政之后，他的功劳没有办法被公开承认，因为唯一知道他身份的联络人还在香港潜伏，不能暴露。他被安排去了南京军事学院教书。1957年，因为说了一句要民主法治才能长治久安，被打成右派。文革时被抄家批斗。当年跟他一起起义的部下，从师长到班长，很多都被扣上了透帽子，遭到处决。到了1979年，71岁的郭汝瑰才获准重新入党。郭汝瑰和阎宝航只是那个时期中共间谍中最知名的两个人。实际上，国民党从军队到政府到情报系统，几乎被中共渗透的像个筛子一样。为什么中共情报系统一方面在内部搞大清洗，另一方却又能在对付国民党时取得这么大的成就？第一个原因是招募的方式不同。中共对国民党系统里的人，很多时候不是靠钱买，而是靠信念。上世纪30到40年代，相当多的国民党官员和军官内心对共产党的某些主张是很认同的，比如反腐败、改变中国的极贫极弱、民主救亡啊等等。这些人不是被收买的，是被说服的。靠信念驱动的间谍比靠金钱驱动的稳定的多。第二点是国民党情报系统自己就是一盘散沙，军统归戴笠管，中统归陈立夫管，国防部二厅又是另一套班子，三个系统之间不共享情报，互相竞争，有时候甚至互相拆台。第三个原因是腐败制造了大量心怀不满的人，一个干净做事却眼看着别人靠走关系步步高升的人，内心往往积累了大量的不平。中共的地下党员很善于识别这样的人，也很善于在恰当的时候把他们拉过来。可以这么说，抗战结束后的国共内战时期是中共情报工作在历史上整体处于最好的状态。但那段最辉煌的历史有一个特点，靠的是人不是制度。这就意味着这种成就是没法复制的，而且这些人立下大功之后，制度并没有保护他们。相反，功劳越大，历史越复杂，后来越容易成为把柄。三驾马车和牺牲品。1949年，中共建政，对中共情报系统来说，从此之后任务彻底变了。过去22年，中共的情报系统无论对内对外，根本上就是在做一件事，让党活下去。现在中共要管理一个国家了，管理一个国家对情报系统而言往往需要三种完全不同的情报能力。第一种是对外的，世界在发生什么，比如美国在想什么，苏联在打什么算盘，台湾在策划什么。第二种是对内的，国内有没有敌特渗透，有没有反革命活动，社会稳不稳。第三种是对战场的，中国军事层面的威胁在哪里，边境的情况怎么样。于是建国后的情报系统变成了三驾马车。第一个是中央调查部，这个部门是1955年正式成立，专门负责境外战略情报，保密程度极其之高，甚至对外都从来不用真实名称，官方口径是在西院的机关党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属于党务系统，重大事项可以直接向周恩来汇报。第二个叫公安部政治保卫局，负责国内的反间谍、政治保卫以及监控境内的可疑人员，是对内安全的主要执行机构，主要向国务院以及中央政法小组汇报。第三个叫总参二部，负责军事情报，直属军委，主要处理边境动态、军事威胁、台湾军力等涉及军队的情报。跟二部平行的其实还有一个总参三部， 只是这个部门专门负责信号情报，走的是技术路线，也就是无线电监听、技术破译和雷达拦截之类，对外影响力远不如总参二部。三驾马车之间缺乏跨部门的协调机制，情报不共享，人员不流通，总参二部和中调部在海外有时候会为了同一个线人发生激烈竞争。这种部门拆分其实是有意为之，中共最高层不想让任何一个情报机构拥有太大的权力。前车之鉴是苏联的贝利亚，他是斯大林的情报头子，连苏共中央都要看他的脸色。斯大林的死亡虽然官方说是因病逝世，但后来有相当多的资料显示他有可能是被贝利亚暗杀的。斯大林一死，贝利亚就成了党内最危险的人，最终被政治局联手清洗掉。但三个系统各自为政，效率是极其之差的。中共建国初期唯一能在三个系统之间进行协调甚至调动资源的人是李克农，他同时兼任中调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和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党政军三条线都插了一脚。他能做到这一点靠的是他个人的资历和周恩来对他的信任。李克农是开国上将里唯一一个从来没有带兵打过仗的人，他从特科时代起就在国民党总统内部潜伏，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情报系统里度过的。毛泽东对他的评价是党的耳目。他最知名的一次任务是朝鲜停战谈判。1951年停战谈判在板门店开始，谈判桌前坐着的是朝鲜人民军大将南日和志愿军副司令邓华，但谈判团队的实际主导者是李克农，只是对外他不露面，代号李队长。1962年李克农去世，他这一死，情报系统三大部门的非正式整合机制就彻底消失了。情报工作有一个无解的困境，如果一个情报人员从来不接触敌人，那他就没有价值，但如果他真的深入接触了敌人，他就会留下政治污点，接触越深污点越大，而这个污点随时可能被有意无意的解读成是背叛的证据。那个同样出身特科的王牌间谍潘汉年就因为这一点落得个悲惨下场。潘汉年是上海地下党时代最重要的情报负责人之一，国共内战时期他负责对香港和台湾的情报工作，地下工作经历之复杂，在中共情报系统里几乎无人能及。中共建国后他担任上海副市长，1955年在北京的一次大会上，毛泽东在讲话里说，党内各级干部要积极汇报历史上遗留的重大问题。潘汉年信了，他向上海市长陈毅交代了一件事，抗战期间他曾经和日本的外务省在上海的情报机构岩井公馆保持联系，还在日伪特务头子李士群的陪同下两次去见了汪精卫。陈毅第二天就把材料转呈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完当天批示八个字，此人从此不可信用。当天下午他又追加了一个批示，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表面看这是历史污点翻旧账，但真相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潘汉年被逮捕后，周恩来立即指示李克农组织调查小组，李克农翻阅了潘汉年1939年到1948年的全部往来电报，审问了所有相关人员，随后他向中央政治局提交正式报告，结论是潘汉年无罪有功。调查结果很尴尬，联络日伪机构，利用汉奸特务获取情报，这些都有中共中央的明确指示。整个过程中中共的组织机密一直没有泄露，而且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他的这些活动是知情的。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1941年苏联和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就在这前后潘汉年由老部下袁树介绍跟日本驻上海副总领事岩井一一秘密会见，双方达成了默契，潘汉年每半个月向岩井提供一次情报，岩井每月支付2000港元，另外出资让潘汉年在香港创办二十世纪杂志。潘汉年向日方提供的是蒋介石的军力情况、国共之间的矛盾冲突、蒋介石与英美关系、 以及英美情报人员在香港和重庆的活动信息啊等等。日方对这些情报评价非常高。作为交换，日本协助中共在香港的人员安全撤离，还给潘汉年提供了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签发的特别证件，让他免受日军警察宪兵的盘查。与此同时，中共还通过这套关系跟汪精卫政权的特务机构建立联系，共同破坏国民党在上海的组织。这些事情知情者其实很多，比如共产国际驻延安的特派员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就写道，他无意中看到新四军总部发来的电报，清楚证实毛泽东和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持联系。弗拉基米洛夫就去问叶剑英，后来毛泽东亲自出面跟弗拉基米洛夫解释了很久。王明在回忆录里也写过，是毛泽东下令让潘汉年去和日军以及汪精卫进行谈判的，甚至潘汉年和毛泽东之间有大量的直接联系。而中共官方的毛泽东脸谱中，毛泽东直接致电潘汉年的记录就多达30多处。潘汉年的直接领导是周恩来，毛泽东绕过周恩来频繁直接联系潘汉年，只有一种解释，有些事情需要领袖亲自拍板，其他人无权做这种决定。所以潘汉年当年老老实实的向陈毅汇报，心里肯定是坦然的，他以为自己只是在交代工作经历，他没有想到他交代的那些事情恰好是毛泽东最不能让他白纸黑字出现在档案里的东西。一旦形成正式汇报文件，知情者就不只是几个人了，那对毛泽东的形象可不是什么好事情。这才是毛泽东批示逮捕潘汉年的真正原因。潘汉年被一直关到1963年才被送上法庭，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去提审潘汉年，告诉他只要你认罪，判刑后马上释放，不必坐牢，还可以得到良好待遇。于是潘汉年认了罪，被判了15年。果然判决宣布几天后，潘汉年就被释放，和妻子一起被安置到了北京团河农场，每个月发200元的生活费，还可以雇保姆。200元是当时普通工人月薪的10倍，这不是一笔小钱了。但没想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江青在党内杀疯了，他发出指令把潘汉年夫妇又给扔进了青城监狱，后来还给改判了无期徒刑，然后送去劳改。潘汉年因此搞出了一身的病，1977年病逝。到了1982年，中共中央才为他平反，认定是冤案。有意思的是，潘汉年在1955年被逮捕前说过一句话，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显然他看穿了命运，但仍然没能躲过去。潘汉年案不是一个简单的所谓忠良被奸人陷害的故事，这个案子真正暴露的是中共情报系统没有一套能保护情报人员的审查程序。但中共没有这样的程序，他有的只是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判断。毛泽东想抓就抓，想放就放，他说什么就是最终结论。这对中共情报系统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不安全的，而且你做得越好你就越危险，前一秒还是英雄，后一秒就成了叛徒，何其可悲。文革的摧毁，按理说情报部门是最神秘也最该被保护的地方，但在文革面前它什么都不是。1966年夏天，北京政法学院和北京大学的红卫兵大摇大摆地冲进了中调部，他们在大院里贴杂志报、砸办公室，还把大量潜伏海外人员的秘密档案搬到了院子里，甚至为了抓特务，把有些潜伏人员的档案公开拿到社会上去展览。中调部立刻陷入了瘫痪。这个机构建立的目的是保护党不被外部敌人摧毁，结果他被党自己搞出来的运动砸烂了。苏联和美国都没有做到的事，一群10几20岁的学生用几天时间就做到了。1967年3月，周恩来宣布对中调部实行军管，派军队进来维持秩序，但这个机构已经没有办法正常运转了。1969年6月，中央决定把中调部并入总参谋部情报部，也就是总参二部。这个成立了14年，负责中共全部对外战略情报工作的机构，就这样从组织架构上消失了。 为什么会这样？根子在毛泽东身上。中共情报机构是周恩来一手建立起来的，很多情报网其实掌握在周恩来手里。在毛泽东看来，情报机构知道大量外人不知道的秘密，说不定还有自己的黑材料。1969年，毛泽东把中调部并入总参情报部，名义上叫精简机构，实际上是彻底撤销中调部的建制。这意味着对外情报的控制权从周恩来手里给抽了出来，交给了军队，而军队的负责人是林彪，这是他发动文革最重要的盟友，也是他写入了党章的接班人。秘密一旦不掌握在自己绝对信任的人手里，毛泽东就睡不着觉，为了这份安全毁掉中调部自然在所不惜。毛泽东不信任中调部，这就给了康生机会。康生在文革开始后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重新回到了权力中心。他对自己在建国后被从情报系统调走一直心存芥蒂，所以文革一爆发，康生就借着中央文革小组的名头指涉挑动红卫兵，打倒了当时的调查部长孔元。中调部一大堆核心负责人，比如常副部长周大鹏、副部长王金章等等，都遭到了残酷迫害。周大鹏甚至在康生一通电话后被迫和妻子一起自尽。死之前他留下了一封藏在鞋底的绝笔信，没有求饶，只写了四个字：忠心耿耿。这一下子中调部顿时群龙无首。康生还把中调部定性成黑窝点，大批情报干部被打成了国民党特务或者叛徒。甚至到了后来，机关内部也成立了各种红卫兵组织，彼此对立，搞起了派系武斗和夺权。就跟潘汉年一样，做情报工作的很可能接触过国民党，接触过外国人，或者用过假身份。这些经历在过去是功绩，到了文革通通都是罪名。文革又鼓励互相揭发，这就更不得了了。正常的情报工作全部成了揭发材料，机关内部开始互相疯狂私有。因此那几年真正的对外情报工作几乎停摆。在中调部消失的1969年，中苏边境爆发了珍宝岛冲突，战争一触即发。随后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这些大事其实都需要充分的外部情报，尽管还存在一些残破的情报网，但这段时间中国没有一个正常运转的对外情报机构，这导致中国在很多事情上特别被动。于是1973年周恩来推动中调部从总参系统中重新分离出来，由罗清长主持。但机构可以在纸面上恢复，人回不来了。那一整代有丰富经验的情报人员，有的死了，有的还在劳改农场，有的已经垮掉彻底废了。在三驾马车里，公安部政治保卫局原本是负责国内的，但文革一爆发，毛泽东的一句口号直接给公安部判了死刑。这句口号叫砸烂公检法。在毛泽东眼里，公安部已经变成了一个官僚主义严重，甚至可能对中央搞秘密监听的独立王国。林彪和江青顺着这个风向开始对公安部进行大清洗。公安部的灵魂人物第一任部长罗瑞卿在文革前夕就被打倒，第二任部长谢富治为了自保全面倒向了中央文革小组，开始在公安部内部大搞肃反。于是政保局几乎在一夜之间被连根拔起，大批专业侦查员被扣上了包庇特务或者漏网叛徒之类的帽子，送进了情深监狱或者流放到了青海。到了1969年，公安部只留下了区区百十来号人维持基本运转。按理说军队系统在文革初期其实是受到一定的保护的，总参二部作为负责军事情报的部门应该能置身事外，但总参二部长期是由罗瑞卿这些人主管。林彪为了彻底清洗罗瑞卿的势力，派他的亲信总参谋长黄永胜进驻总参。二部的历任部长和高级情报军官都被迫靠边站，接受隔离审查。军事情报最讲究连续性和技术积累，但是由于内部天天开会批判，互相揭发，总参二部派到驻外使馆的武官以及暗中布局在边境和台海的前线侦察网几乎全部陷入了瘫痪。大家为了自保不敢报送任何具有独立见解的情报， 身为北京的材料，全是抄外国报纸的通稿。1969年，中调部被强行并入总参二部，表面上看是总参二部吞并了党务情报系统，权力达到了顶峰。但实际上，这是两个烂摊子勉强凑到一块儿。两个系统合并后，互相防范，斗来斗去，不仅没有实现情报整合，反而让军队情报系统内部的政治斗争更加剧烈。甚至就连三驾马车之外，负责无线电监听和密码破译的总参三部也在文革中遭受重创。本来嘛，信号情报依赖技术，只有技术专家才能干得了。但造反派冲进来之后，不但专门批斗专家，把他们弄去劳动改造，还要求打碎神秘主义，不允许搞保密制度。这直接导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中国对美军在越南战场的电台拦截，对苏军在远东边境的信号追踪，都出现了大面积的技术断层。国安部的重挫，文革结束后留下来的情报系统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编制残缺，人才断层，公安、中调、总参三个部门内耗严重，三头林立，干不了正事。于是1983年7月，中南海通灵失踪，把中调部和公安部政保局合并组建了一个统一的情报安全机构，国家安全部。首任部长是林云，原公安部的常务副部长。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中国政府对外公开承认自己有一个专职的情报机构。纸面上这解决了三驾马车中的两驾各跑各的问题，对外情报和国内反间谍被放进了同一个部门。但这只是理论上，因为组织合并不等于制度重建。建部两年之后，1985年国安部就遭遇了内部重创，这就是我们在视频开头讲到的中美情报系统的大地震。1985年前后，负责北美方向的余强生出逃美国，他带走的是国安部最核心的北美潜伏档案。正是这类档案让卧底中情局几十年的金无代无奈被捕。余强生的父亲叫余启威，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黄静，江青早年在青岛同居的情人，也是他把江青带到了中共的革命道路上。余强生为什么会叛逃？他在美国情报系统有一个绝密代号叫舵手。美国办案人员和后来接触过他的人对他的动机做过还原，说白了就三个字，不信了。他亲眼看着父亲黄静在1958年南宁会议上被毛泽东当众羞辱，吓得精神崩溃。后来在广州住院期间，从医院窗户跳下摔成重伤，不久就在凄惨中死去。他也亲眼看着文革怎么把工军干部一批一批的清洗掉。信仰这个东西在他父亲那一代可能还有，到了他这里早就被现实磨光了。一个对主义不再有信仰，对中共体制也不再有敬畏的人，80年代出去一看，美元豪宅，世界如此美好，眼睛一下子就直了。他叛逃不是为了什么理想，就是把手里的情报当成筹码来换自己的后半生。按照常理，除了这样一位叛徒，余家的政治生命应该在一夜之间被连根拔起，可荒诞的是余家屁事儿没有。余强生有个亲兄弟叫余正生，格格出逃的那一年，弟弟余正生正在烟台担任市委副书记。事情发生后，他就被调回北京审查，政治生命一度面临夭折。然而余家老一代在体制内人脉太深了，特别是邓小平的庇护，余正生不仅平安无事，还在随后的30年里一路飞速升迁，从青岛市长做到了上海市委书记，十八大上还成为了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这张死在美国监狱中的金无代又作何感想？同样的问题在军队情报系统里也发生了。总参二部副部长姬圣德少将军衔，父亲是开国元老前副总理姬鹏飞。姬圣德做副部长期间，悄悄把妻子和儿子送去了美国，妻子还在洛杉矶买了两处豪宅。姬圣德跟厦门远华走私案的主角赖昌星是无话不谈的朋友。赖昌星亲口说，光买房子这一项就给了姬圣德的妻子250万美元。 1999年，基圣德被隔离审查，一审判了死缓。他父亲基鹏飞当时已经90岁，先后给江泽民、张万年和迟浩田写信求情，还托薄一波、宋任穷、万年等一批老同志帮忙说话。春节前，他又在家里摆了一桌饭，约了十几个老战友来商量怎么救儿子。结果没一个人来，全都找理由推掉了。2000年2月8号，基鹏飞写完遗嘱，用红酒吞下了30多粒安眠药，两天后去世。官方对外的说法是因病逝世，直到2008年炎黄春秋才第一次公开承认他是自杀。基鹏飞也没有白死，他这么做红色家族吐死湖北，江泽民压力山大，先是基圣德的死缓改判成了无期徒刑，后来又以心脏病为理由保外就医。但这件事还没完，就在基圣德被关押期间，他的直属下属国防部外事办美洲大洋洲局局长徐俊平，在2000年12月随军方代表团访问美国的时候，在纽约失踪，随后向美国申请了政治庇护。他手里掌握的是中国军方情报系统在海外布局的大量机密，这次叛逃被中共内部评估为继于强生之后最严重的一次情报人员出走。于强生、徐俊平这些人的叛逃和1931年的顾顺章叛变本质上是一回事。一个能把间谍打进 CIA 潜伏37年的情报系统，却始终没有建立一套能有效筛查和监控自己核心人员的机制。千利杀，后来的历史证明，国安部的成立没有立刻让这个系统重生，真正改变它的是时代。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了，最大的意识形态敌人突然消失了，中国政府的首要任务变成了发展经济，国安部的对外工作也跟着从政治情报转向了科技和经济情报，玩法也跟着变了。过去金吾代这种职业情报特工一个人长期潜伏，凭借的是个人的能力和胆识，现在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方式，大量使用海外留学生、高校学者、华裔科学家和外贸商人，每个人顺手带回一点东西。美国情报界后来把这种方式叫做千里杀。传统间谍是去偷一整张图纸，而中国现在是让10000个人各带回一粒沙，拼在一起就是完整的图纸。中国2001年加入 WTO 之后，这种方式达到了顶峰，目标从军事技术扩展到了半导体、航空材料、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2020年 FBI 局长说，过去十年里和中国有关的经济间谍案件增加了大约3倍。我举两个例子来看看这套玩法是怎么回事。一个是2011年美国超导公司案，这家公司拥有全球顶尖的风力发电控制软件，中国国企华瑞风电是它的最大客户。中国方面找到了这家公司在奥地利分部的一名核心工程师，开出了170万美元的合同，北京的一套公寓外加女人，就拿到了他手里的源代码。法庭材料就提到，一部分钱被转给了他的一名越南籍女友。那个工程师在给华瑞员工的消息里写道，女人需要钱，我需要女人，华瑞需要我。华瑞拿到代码之后，很快就撕毁了跟超导的合同，美国超导公司股价瞬间就暴跌80%，裁员大半，差点垮掉。还有一个案例，2013年爱荷华州 FBI 特工在一块杂交玉米实验田里抓到一个趴在地上挖土的华裔男子，叫莫海龙。当时他在把杜邦先锋和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玉米种子一颗一颗挖出来，装进塑料袋准备带走。而为了抓他， FBI 对他进行了将近一年的跟踪监听，动用的是对付冷战特务的最高安全许可级别。这些案子看上去就是一些普通的商业间谍案，然而我讲的这两个案例手法和普通的商业间谍不一样。普通的商业间谍是企业对企业的竞争，为的是利润。中国的方式是国企出面执行，情报系统在后面提供资源和保护，目标不是某一家公司的利润， 而是国家层面的技术追赶。从风力发电的源代码到麦田里的转基因种子，中国想要的是任何能让中国跨越研发断层的技术细节，不管它藏在哪里。所以美国处理这类案件时，往往会动用经济间谍法，而不是只把它当成普通商业纠纷。但这里有一点必须说清楚，千里沙的确存在，但美国政府过度渲染中国经济间谍的风险，导致事情走向了另一个极端。2018年，美国司法部启动了中国行动计划，专门针对中国间谍进行调查和起诉。结果，它迅速演变成了一场针对华裔科学家和学者的大规模司法迫害。被起诉的人里，将近九成是华裔。而三年里，司法部在这个项目下提起了148起诉讼，最终定罪的只有40起，不到三成。相比之下，美国联邦刑事案件的整体定罪率高达 99%。 举个例子，麻省理工教授陈刚在家门口被捕，官方指控他隐瞒了和中国机构的联系，但折腾了一年多以后，检察官才发现，按照规定，陈刚本来就不需要申报披露。最后案子撤了，但陈刚的职业生涯也被毁了。而类似这种事情比比皆是，在华裔科学家群体中营造出了一种恐怖气氛。2022年2月，中国行动计划被美国司法部自己叫停。司法部承认这个项目制造了对华裔族群的偏见叙事，把所有中国面孔都当成潜在威胁，不只是不公正，也是愚蠢的。很多华裔科学家本来没想离开美国，但在这种氛围下，他们到处被人提防，正常的项目也很难申请到经费，于是不得不走。斯坦福大学的研究显示，中国行动计划实施后，在美华裔科学家离开美国的人数上升了 75%， 其中回流中国的比例从2010年的 48% 升到了2021年的 67%。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研究后得出结论，中国行动计划让美国科学遭受了人才流失，受益的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国安委。2022年，习近平上台，他接手的国安系统是一个问题积累了几十年的摊子，各个情报部门之间的协调依然混乱，内耗严重，对内对外的职能边界一团浆糊。他的解法是把权力集中起来。2023年11月18届三中全会宣布，中国将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到了2014年1月，国安委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习近平亲自担任主席。在此之前，国安部向国务院汇报，军事情报系统向军委汇报，国安系统向政法委汇报，各条线分开走。习近平见国安委就是要把这几条线拉到一个地方，统一向他本人汇报。毛泽东之后从来没有一个领导人把情报和安全系统的控制权集中到这个程度。2015年军队改革开始，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四大总部被裁撤重组，原来负责军事情报的总参二部整合进了新成立的联合参谋部情报局。集中权力之后，他又做了一件事，扩大国家安全这个概念的边界。以前国家安全的意思相对具体，无非就是防范特务、打击渗透和保护军事机密，这些是传统的情报和反情报工作。2015年国家安全法通过，把国家安全的范围扩展到了11个领域，比如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文化安全、金融安全啊等等，几乎是无所不包。2017年国家情报法通过，它里面有一条规定，任何组织和公民都有义务配合国家情报工作。问题在于，这条法律没有把属地边界讲清楚。中国官方可以说它是依法进行情报工作，但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安全部门则会反过来解读，既然法律写的是任何组织和公民，那么海外中国公民和中国企业也可能被要求配合，这就给其他国家审查中国企业和怀疑海外华人提供了最方便的法律理由。 以前大家还可以说间谍活动每个国家都有，互相不承认就行了。现在别人可以直接拿这条法律说事，你看，这不是阴谋论，这是你们自己写进法律的。中国人都是潜在的间谍。这种污名化搞得海外的中国人里外不是人。比如日本的高市早苗在推动日本经济安全法和防止间谍法的时候，就把中国这部法律印在了国会辩论的资料上。不仅如此，中共还搞起了全社会动员。2022年实施了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奖励办法，只要你举报，一旦被认定有效，最高奖励可以超过10万，渠道公开，奖励真实。这让整个社会仿佛回到了延安整风时期，每个人都在互相汇报，互相盯着。当年毛泽东要求大家知无不言，但他带来了一个灾难性后果，就是全社会的互害。再加上人脸识别、大数据、手机定位和网络监控的快速铺开，中共目前对内部的监控能力已经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的巅峰。不仅安全部门对内的权力在扩张，对外也一样。中国真正参与情报工作的远不止国安部和军队情报系统这两条线，统战部负责渗透海外华人社区和外国政界，中联部以政党外交为名长期经营各国亲中势力，军委政治工作部下设的联络局专门负责对台和海外的秘密联络。这些机构官方定义都不是情报部门，但实际上都顺带有做情报性质的工作。这种边界模糊的设计让外部很难准确识别中共情报行动的真实规模，也让被渗透的一方永远难以说清自己面对的到底是外交还是间谍。但权力越集中，腐败也就越多。2015年国安部副部长马进落马，马进在国安系统工作了30多年，而且还是下任部长的热门人选之一，但案发之后查出来的东西放在任何一个情报机构里都是天大的笑话。6名情妇，2个私生子，其中2名情妇本身就是安全系统的官员，官方通报说他涉嫌受贿数亿，还和另一计划郭文贵有密切往来。他本人是负责反间谍工作的，而郭文贵流亡海外之后专门针对中共高层放黑料，这两人居然勾连在了一起，本身就足够讽刺。政界，看完这99年，真正的问题不是中共情报系统强不强，他当然强过，严宝航、郭如归、金无代就是证明。真正的问题是这种强大为什么总是不能稳定下来，原因就在于决定成败的往往不是制度，而是具体的人。比如严宝航10几年在国民党上层积累起来的人脉网络，郭如归近乎偏执的个人清廉，金无代对自己信仰的孤独承担，每一次靠的都是那些罕见的牛人在燃烧自己。制度给了什么？几乎什么都没给。相反，越是牛的人往往下场都不太好，关键时刻他们总是被抛弃的那个。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原因有3层。第一是选人的问题，情报工作需要能够深入复杂环境的人，但越是能够深入复杂环境，在组织看来就越难放心。他接触过太多敌方的人，做过太多没法公开解释的事，这些经历在地下工作时期是能力的证明，在政治斗争中那就是把柄。而中共这个体制内，政治斗争从来就没有停下来过。第二个是升职的问题，一个没有外部监督的系统，时间长了，升职标准会慢慢漂移，它会从看你业务做得好不好，变成你跟对了哪个人、哪条线、你够不够忠诚、你的关系硬不硬。马建的贪腐绝对不是偶然，中共情报系统一直在密室里运转，就必然会出现这种情况。马建只是政治斗争失败后才把贪腐问题带到水面上。第三个也是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谁来管这个系统。民主国家也很难管情报系统，议会监督、司法授权、独立监察，非常麻烦低效，经常扯皮。但它有一个好处，出了问题有地方纠错。中共从特科时代到现在，解法始终是一样的，用更高层的领导人来监督情报机构。特科时代是周恩来， 建国后是毛泽东，习近平时代是国安委主席本人。这就意味着情报系统能不能正常运转，完全取决于那个最高领导人的判断力是不是够好，他的决定是不是正确。周恩来管的时候，中共的情报系统很牛，但建国后毛泽东随便一句话就把自家的功臣潘汉年送进了监狱。很多人都知道他是冤枉的，但无可奈何。文化大革命里，他再用一个决定就轻松的把整个情报系统打得稀巴烂。情报工作确实有它的特殊性，不可能完全照搬别的模式，但一个没有任何纠错能力的系统，每次政治地震来临的时候都会从内部先垮掉。金沃代死前两天他还在问，这个国家不负责任不会永远不负责任，对不对？99年了，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回答他。我是曹操，说真相比黄金更珍贵，我们下期见。